第二十四章，以主的方式领导。
我教导他们正确的原则，然后他们管理自己。
约瑟斯密的生平。
加德兰的圣徒开始为兴建当地的圣殿而工作和牺牲的同时，在密苏里州杰克森郡的圣徒就饱受迫害，越来越多教友搬到密苏里州，他们同长期居住在这里的居民关系亦变得越来越紧张。密苏里州的居民担心失去政治上的控制，对教会陌生的宗教信仰疑心好重，亦不喜欢教友之间彼此交易的习惯。暴徒对教友的迫害逐渐严重，终于在1833年11月强迫圣徒离开家园。圣徒抛低大部分的牲畜和家当走去北方，好多人去到密苏里州克雷郡，他们在那里找到临时的避难所。约瑟斯密先知当时住在加德兰，对于密苏里州圣徒的苦难非常忧虑，好想帮助他们。1834年2月，主向他启示，要他组织一班圣徒行军去杰克森郡，这班人被称为石安营，要协助攞返教友被非法抢走的土地和财产。建教义和圣约第103篇21-40节，石安营在1834年5月6日正式成立，最后召集了200多人，他们带了武器，是一支有组织的军队。他们旅行了1450多公里之后，在6月中旬抵达杰克森郡。营里面的成员每日都要长途步行，天气经常都很酷热，只是靠少量的粮食和劣质的水为生。行军几个星期，大家朝对口晚对面，再加上疲劳和饥饿，终于有人开始闹交，而且批评先知。即使这次危险困难的旅程发生很多问题，但是约瑟斯密仍然每日都带领营队的成员，教导他们重要的领导原则。后来成为第四任总会会长的卫福五是石安营的成员。他说，我们获得无法用其他方法获得的经验，能够亲眼见到先知，同他一起行1600公里的路程，见到神的灵在他身上成就的事工，以及耶稣基督赐给他的启示，又看到这些启示应验，真是我们的荣幸。这班人抵达密苏里州之后，就开始和州政府人员周旋，但是这些寻求和平解决的努力都徒劳无功。眼见武力抗争一触即发，先知祈祷寻求指引，并且在1834年6月22日得到启示，要解散石安营，而且宣布石安不会在那阵时被救赎。建教义和圣约第105篇讲到石安营的成员，主这么讲，我已听到他们的祈祷，也会接受他们的奉献。我认为为了考验他们的信心，必须让他们被带到这个地步。教义和圣约第105篇19节，石安营并未达成他的政治目的，但是就产生了长远的属灵成果。1835年2月，先知组织十二使徒定额组和70员定额组的时候，十二使徒当中的9位和所有70员都曾经在石安营服役。 首批70员成员之一的约瑟扬，回忆起先知曾经对这些弟兄其中几个解释地说，神不希望你们作战，他没有办法靠12个人向世界打开福音之门来建立他的国度，亦没有办法靠在他们指导之下做事的70个人，除非这些人是神在一班人里面选出来，愿意献出生命，好像亚伯拉罕那样作出这么大牺牲的人，白汗羊、希白金、卫福五和其他人都是在石安营获得实际训练的，令他们能够在1839年带领圣徒由密苏里州到伊利诺州，以及日后去到盐湖山谷。这些弟兄透过和先知相处的经验，学到以主的方式来带领。
约瑟斯密的教训，领袖教导正确的原则，并且帮助他们领导的人管理自己。
第三任总会会长约翰泰莱报告地说，几年前在立法会，有位立法委员当着我面问约瑟斯密有什么办法管理这么多人，而且每件事都这么井井有条，还说他们在其他地方都做不到。斯密先生答他说，其实很简单。那位先生就问，是怎样做到的呢？我们都觉得很困难。斯密先生这么答他，我教导他们正确的原则，然后他们管理自己。第二任总会会长白汉阳这么报告说，约瑟斯密经常被那些来探访的人士问这个问题，你为什么可以这么轻易就掌管你的人民的呢？除了你所讲的事之外，他们都好像不会做，你到底是怎样这么轻易支配他们的呢？他就答，我根本没有支配他们，主由天上启示了一些我们在这个后期时代生活的准则，主将他的人民在邪恶者之中召集出来的时候就到了，他要在正义之中好快地完成他的事工。他所启示的原则我都教了给人民，他们努力照着这些原则生活，而且自己管理自己。约瑟斯密在答复有关他谋取权力的指控的时候说，关于我持有掌控人心的力量，我要说这个是出于教义的真理力量，而我一直是神手中的工具，神透过我向他们展现这些教义，这个并不是我个人的任何强迫。我要问，我是不是曾经强迫过任何人呢？难道我没有给自由他们，让他们自己决定相信或者不相信我所宣讲的任何教义吗？为什么我的敌人不抨击这个教义呢？他们没有办法这样做，因为那些是真理。我向全世界的人挑战，看看哪个能够推翻这项教义。有位在圣路易公布工作的弟兄想知道我透过什么原则得到这么大的力量，我告诉他，我在真理和美德的原则上面得到力量，这些原则在我死了之后仍然会继续存在。
领袖在圣灵那里接受智慧，并且承认主给他们的祝福。
属神的人应该被赋予智慧、知识和理解力，以便教导和带领神的人民。约瑟斯密写信给在英国传教的12使徒定额组成员和其他圣职领袖的时候这么说，据我所知，你们所做的事都很明智，我非常满意，而且完全不会怀疑主的灵曾经指引你们。这个亦都在我心里面 证明你们是谦卑的。你们的愿望是为同胞的救恩，而不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权力和谋取私利。只要圣徒显示这种性情，他们的意见将会被嘉许，他们的努力一定会成功。你们征询的事当中，有很多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想你们完全可以自己决定，因为你们比我更熟悉那些特殊情况，我亦对你们会聚的智慧有信心。亲爱的弟兄，当我沉思伟大事工的推进，以及我同这件事工的关系的时候，你们一定会多少明白我的感受。这件事工正扩展到遥远的国度，有成千上万的人归信，我多多少少体会到我的责任，亦知道我需要上天的支持和神所赐的智慧，使到我能够教导而家为数众多的人民正义的原则，而且带领他们做合乎神旨意的事，令他们能够成为完善，准备好在主耶稣基督带着极大荣耀显现的时候能够迎见他。我可以请你们为我向天父祈祷吗？我亦请所有在英国的弟兄姊妹，我虽然没有见过他们，但是深爱他们，为我祈祷，令我可以逃避撒旦的每个诡计，克服各种困难，带领这班人民享受为义人保留的祝福。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样向你们恳求。1833年，先知和教会其他领袖写信给俄亥俄州汤普森的教友，跟他们说沙门吉弟兄已经奉旨派带领他们。他们这样说，我们已经按立亲爱的沙门弟兄来带领你们，并且教导你们合乎神圣的事，我们对他很有信心，相信你们都是一样。我们同你们说，没错，不只是我们，连主都一样地对你们说，要以同样的态度接受他，明白到主指派他这个职位是为了你们的好处，在祈祷里面支持他，不停为他祈祷，使到他能够蒙得智慧和主的知识，透过他你们得以远离恶灵、冲突和纷争，并且在恩典以及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知识之中成长。最后，各位弟兄，为我们祈祷，使到我们有能力从事被召唤的工作，而且令你们享有神的奥秘，甚至完全的奥秘。先知被一班圣职领袖以下的忠告，指导他们怎样进行讨论，每个人应该在轮到他发言的时候讲合乎身份、合时得体的说话，这样所有事才能够有完善的秩序。每个人应该确定自己的说话能够使那个主题更清晰，而不是更模糊。只要深入探求主的心意和旨意，就可以做到这点。主的灵总是会按照拥有圣灵的人的理解程度显示和说明真理。十二使徒或者任何其他见证人站在世上的会众面前，藉着圣灵的权能和样式来传讲福音，令世人对教义啧啧称奇。他们会说，那个人宣讲的道理强而有力，真是一篇伟大的讲道。这个时候，那个人或者那些人应该留意，不要将荣耀归于自己，应该要小心，要谦卑，将赞颂和荣耀归于神和羔羊。因为藉着神圣圣职 和圣灵的力量，他们自有力量这样讲说话。人啊，你算得是什么呢？只不过是尘土，除了神之外，你的权力和祝福还可以由哪里来呢？
主国度的领袖爱他们所服务的人。
年纪越大，我的心就变得越爱你们。只要是不对的事，我永远都愿意舍弃，因为我要我的人民有个道德高尚的领袖。我要给你们知道耶稣基督的事，令你们的心灵得到自由。我的心除了美好的感觉之外，再没有其他东西。各宗派的祭司高声谈论我，他们问为什么这个胡言乱语的人有这么多追随者，而且还能够留住他们呢？我回答说，那是因为我具备了爱的原则，我能够给予世人的就是善良的心和施助的手。先知去卡太基监狱之前几日，这样表达他对圣徒的爱。神已经试验过你们，你们是好人，所以我全心爱你们，为朋友舍命，没有比这更伟大的爱了。见约翰福音15:13，你们在患难之中与我同行，我都愿意为了保存你们而舍弃生命。
主国度的领袖透过服务和榜样来教导。
石安营的成员由俄亥俄州加德兰行军去到密苏里州的时候，在和约瑟斯密相处期间，学到很多领导的原则。石安营的成员乔治艾伯特斯密回忆起咁讲：约瑟先知同其他人一样，在整个旅途里面都非常累。除了照顾石安营的补给品和管理，他大部分时间都是步行，就好像其他人一样。大热天时，每日行40-65公里路，他对脚同样饱受起水泡、流血和肿痛之苦。但是在整个旅程里面，他从未抱怨过一句。但是营里面大多数弟兄都向他抱怨脚趾肿痛、脚起水泡、路途太远、食物短缺、面包品质差、玉米饼难食、牛油发毛酸臭、过期的蜂蜜难闻、烟肉和芝士生锥虫等等。有人连狗对他们吠都要向约瑟抱怨，遇到扎营的地方水质不好的时候，几乎想要作反。虽然我们是石安营，但是营里面有很多人不祈祷、不沉思、漫不经心、不警觉、愚蠢凶恶，但是我们自己不知。约瑟必须对我们好有耐性，而且好像教小孩子那样来教导我们。但是营里面亦有很多人从来都不抱怨，而且随时做好准备，愿意去做领袖所吩咐的事。跟着几段说话是摘自先知在1834年5月记载的历史。每日夜晚临睡之前，随着号角响起，我们在各自的帐幕里面低头向主祈祷，献上我们的感谢。朝早的号角在4点左右响起，每个人都再次跪在主的面前祈求当日的祝福。1834年5月27日，即使敌人频频用暴力威胁我们，但是我们不惊，亦毫不犹豫地继续前进，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祂的天使在我们前面。我们这一小撮人有绝不动摇的信心，我们知道天使 与我哋同行，因为我哋睇到佢哋。1834年5月29日，我发现营里面有啲人分配到酸咗嘅面包，而我就喺同一个厨师嗰度攞到新鲜香甜嘅面包。我责备西比太高林弟兄唔公道，我要弟兄受到同我同等嘅待遇。石安营成员约翰柴德斯特回忆起咁讲：石安营通过印第安拿州嘅时候，必须横越一片险恶嘅沼泽，所以我哋必须将篷车绑上绳，等篷车顺利通过。先知当时系第一个赤住脚去拉绳嘅人，呢个系先知遇到困难嗰阵嘅一贯作风。我哋一路向前行，行咗40公里路，冇休息过，亦冇食嘢，直至抵达亚肯达河。我哋被迫坐船过河，而且河嘅对岸揾到一个好理想嘅营地。对呢班又攰又饿嘅人嚟讲，呢个营地系最好嘅营地。到咗嗰度之后，先知对全营嘅人宣布，佢觉得他们必须继续向前行。他带队前行，而且邀请弟兄跟随他。但是营里面出现奇见，列曼艺特和其他人一开始就拒绝跟随先知，但是最后都是跟着来。后来的事证明先知确实得到灵感，要行多大约11公里的路。我们后来得到报告，话我哋渡河嘅下游大约13公里嘅地方，聚集咗一班人，要喺夜晚攻击我哋。石安营行军嘅时候，营里面有啲人经常抱怨，先知斥责嗰啲抱怨嘅人，而且警告佢哋，如果唔悔改，就会大难临头。虽然有啲人有听佢嘅说话，但系仲系有好多人冇理会佢所讲嘅嘢。冇几耐爆发霍乱，营里面有啲人死咗。后来喺12使徒定额组服务嘅奥辛海德回忆起咁讲：先知唔再关心营队嘅福祉啦咩？先知喺朋友受责罚或者挨苦嘅时候置身事外啦咩？佢因为讲过严厉嘅说话指责佢哋，就成为他们的敌人了吗？并没有，他的心充满怜悯，他的胸襟洋溢着爱心、同情和友善。在危险的时刻，他的热心和忠诚令他化身成为最忠实的朋友，亲自为患病和面临死亡的人服务，而且协助埋葬死者。他在那段艰难日子的一举一动，正是向营里面的同人保证，即使他们犯了很多错，他依然爱他们。
学习和教导建议。
学习本章或者准备教课程的时候，可以思考下列的要点。你在约瑟·斯密先知的领导方式里面看到些什么优点呢？你认为大部分人对这种领导方式会有什么反应呢？复杂先知有关领袖需要在圣灵那里得到智慧的教导。领袖怎样可以得到所需要的智慧呢？为什么谦卑和无私是领袖的必要特质呢？你认为领袖还应该具备哪些特质呢？约瑟·斯密公开讲到他对圣徒的关爱之情，你怎样知道领袖真是爱你呢？你几时曾经因为领袖的爱而得到祝福呢？想下本章所描述的石安营报告，先知展现了什么领袖的特质呢？想下你在家庭、教会、职场、学校、社区或者其他地方的领袖职责，想下你要怎样效法约瑟·斯密的榜样？相关经文：出埃及记18章13至26节，箴言 29:2。马太福音20:25-28。阿尔马书1:26。教义和圣约第107篇99-100。